好，那么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呢，你看见这里说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初四日，那么这个证明什么？这个证明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异象，两年以后，那么神又说话了。那么神说话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吧？如果根据历史的话，那就是大力乌呢就建造那个波斯波利那个地那个大城，那个大城到现在还是 UNESCO site。我想恐怕大家，你如果去过波斯波利，你就很少看见你到那里才知道什么叫伟大。我们看的所有的房子都不够伟大，到那里就真的叫做伟大。然后你才知道说，为什么普通按来讲这个就不是被地震震坏，就是被怎么着？结果你没有想到，最后现在今天这个样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亚历山大恨这个城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代表波斯嘛，然后把它全部烧毁的。所以我希望，这个伊朗跟美国好了以后，也许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伊朗。那不要忘记，第一个不要忘记我所说的那个碑文，应该很好看，那靠你德黑莱附近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南边，第一个你可以看看什么？看这个叫什么就是古都啊，就是苏珊。那么同时呢，不远的地方就是波斯波利。那么就在那一年呢，神话又临到了撒加利亚。那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不能够花太多时间，我想我们点到就为止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实在是来不及了。那么大家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人呢来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呢这个问题因为非常普遍，所以呢我们的神就借着先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很简单呢、啊、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那这样问有道理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你看见圣殿慢慢就建起来了，在两年以后就要完工了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当初要禁食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圣城毁了，圣殿烧了，所以你才要禁，你悲哀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还是要悲哀呢，你悲哀到几点我就禁食了。那么原来这样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巴比伦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尼布加尼撒王花了两年才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。当他企图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刚好是十月，所以你看见十月围困耶路撒冷，从此以后你看耶路撒冷就变成瓮中之鳖，你看得出来。从那天，所以他们记得十月那一年那个月他们要进食。那么然后呢，然后呢到了四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城就被攻破，就两年以后的四月份城就被攻破了。那攻破还不要紧，攻破以前呢，你看见人吃人呢，因为根本没有资源嘛，所以你就知道是个大的饥荒啊，所以就是大悲剧的发生。所以现在你要哭，不光十月要哭，四月也要哭。那到了五月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五月他、然后你看尼布加尼撒派他的部下就来了，就把所有的城就烧了，先是圣殿山，然后呢是王宫通通烧了。然后不光这样子，而且呢还圣经说把那大户人家的房子都烧了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很有意思，现在考古学在耶路撒冷能够找到证据证明给我们看，说你看就是东墙，就是靠近西伦西谷那一边，那么的的确确他们找到那个这有钱人家，的确有人先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的确就像圣经所说是有钱人家。那怎么有钱呢？他的马桶是石头做的马桶，那么这个当时实在是很不简单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石头的马桶，你分析它的这个排泄物，你慢慢知道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有钱，他们吃的是草。我证明什么？证明就刚好是在这个敌军压境底下，他们过怎么样悲惨的生活。那么然后这一段实在太糟糕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烧的一点样子不成样子。所以尼西米不是去巡逻的时候，你记得去年我们读的尼西米去巡逻的时候，他骑着牲是走都走不过去的，所以那个地方一定是不行。所以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，原来你找到一片墙啊，叫尼西米墙，这个墙应该在城外才对，所有的这些房子应该在城内才对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城已经糟蹋到这个地步，你不可能在那再建墙了，所以现在只好怎么样？只好在稍微里面一点把墙盖起来，所以很多房子跑到城外去了。这就是很久很久，这个很久很久，考古学家说这个到底城外还城内是糊涂的很。但慢慢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可以证明给我们看，的的确是如此。所以五月他们当然要这个禁食啊，因为 整个耶路撒冷放火烧了嘛。然后呢，有的人你记不记得还没有马上就跑啊，还起码然后他们用了傀儡来管他们呢，结果没有想到也被暗杀了，就只好到七月份的时候，那大家只好到哪里，到埃及去了，那么耶利米也在其中了。所以七月那真的被迫离乡也是他们哭的时候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他们要在那里计时，是十月，是五月，是七月，四月，通通要挨哭啊，因为通通为一件事情挨哭嘛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有道理的。那么现在眼看着这个房子要慢慢盖起来了，慢慢耶路撒冷城要盖起来，那现在我们到底还要不要进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主回答是两件事情，两个答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们进食是向我进食吗？所以是说，主是问他们说，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？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你前面有进食，后面才有吃喝嘛。进食是什么都不吃，现在吃喝什么都吃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，很有意思的。我们如果到了耶路撒冷，你记得吗？那么有一个月，他们阿拉伯人一定要过一个月禁食月，那早晨是一滴水也不喝，那白天什么都不做，到了晚上就不得了。我们到了那个几个饭馆去啊，那个家家户户那个吃的比什么都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都已经包好了。到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大家就到那个餐馆里去吃特别好的。因为你的确饿得太厉害了嘛，所以现在你安慰自己也没有什么错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只有一线之间，只有一线之间。所以今天难处在哪？难处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禁食。所以现在就是你的禁食丝毫是向我禁食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圣经中的禁食是什么？就是我本来有身体需要，我应该吃的，结果现在呢我不吃了，那我希望借着禁食祷告，那么叫神更能够听一点。所以五月七月禁食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在祷禁食，禁食是为了祷告，祷告是为了神能够听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许多时候你觉得神可能不大听，所以我现在要刻意要刻骨己心，我来禁食，这个不是叫向主禁食。如果你真的悲哀的话，如果你的负担真的重的话，你重到一个地步你一点食欲都没有，这叫做禁食。主耶稣是禁食的四十天，然后他肚子饿了，明白吗？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是饿了去禁食，这就不对了。如果你有身体有需要，你该有需要你就吃，该喝该做，因为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你责任重的一个地步，你负担重的一个地步，这个人如果不得救，我不认，我今天不能再不让他过去，我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，我真的为这个人祷告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为着向主禁食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圣经中的禁食不是律法，圣经中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生理上的一种光景，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。我不要讲这个，你就是普通人，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做工了，尤其在电脑前面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应该是12点要吃饭的，结果他知道是2点钟一定要交卷，所以他饭也不吃，他根本来不及吃饭，他一点胃口也没有，所以到了2点他才吃饭。如果今天一个人为了赶工赶什么，到时候他能不吃饭，那么证明什么？证明他的确没有食欲嘛。所以这个才叫做为他进食。所以既然你要进食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为什么这样？你进食呢，就是希望早一天就缩短那段日子，早一点让我们能回到耶路撒冷，早一点圣殿能够建造起来，不是吗？如果你看不见圣殿，你在巴比伦，你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那里禁食，你为什么禁食？你禁食不是枉为禁食而禁食，你说神啊，巴不得你早一天缩短你的日子，早一天把节日带回，早一日到时候叫我们能在你面前欢喜，早一到一个时候，我们能够一年三次带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才叫做什么？向主来进食。你的进食，你的祷告刚好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，因为神本来就要这样做的，明白吗？今天我们认着殿荒凉，这是我们的悲哀，但是神说，我为着耶路撒冷和西安 是极其心中极其火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什么叫做进食祷告？你负担到一个地步，你能感觉神所感觉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的，神非听你不可，因为这就是他自己要做的，神怎么能不听呢？所以前面你知道神特别讲到说，你们不是要我听你们，但你们自己都不听啊。你们要借神的耳朵，但你们从来不把耳朵，你们从来不把耳朵借给神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就起来了，我们从来没有问说到底神在我身上要做什么。所以这就是前面一段，到了后面一段，那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必要再进食了？那就是说到了有一天，这一天到了，那一天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心就不一样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要进食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十八节，第八章十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灵的话临到我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，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，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日子和欢乐的节期，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再禁食了呢？什么时候你欢乐节期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圣殿建起来，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建起来，那弟兄姊妹，那就是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。那这几句话就叫我们想起以斯帖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以斯帖普尔节是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，所以到了现在你能庆祝普尔节，那就表示你不再进食了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以斯帖的故事是非常关键性的。我们去看我们所的年表，我们晓得说以色列人回到巴比伦，第一代回来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和约书亚他们回来，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神又兴起了以斯拉跟尼希米从巴比伦回来。那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，他们对耶路撒冷没有直接的感情的，但是因着神的话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如果耶路撒冷城要重建，你要看见一定要见证第二代才可以，你不能光自己属灵就好了。现在我要问说，我这样做能做多久？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有没有人能够继续把火把接续下去？所以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，以斯帖的故事刚好发生在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一次你看见哈曼要杀要做什么？要杀所有这个莫迪改一家的人，所有他家族的人。如果那一次成功的话，以斯拉在哪里？尼西米又在哪里？神的见证又在哪里？如果没有出令建造神的殿，哪里来的七十个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，这个很明显是神做的，很明显是圣灵自己做的。所以我们晓得说还是这件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，只要哈曼掌权，哈曼当然代表肉体的，当然摩迪改代表圣灵的，一个对的人在朝外，一个错的人在朝内，而且呢他大捧特捧他的肉体，你肉体最喜欢戴高帽子，你多戴几顶高帽子，他就在你这里待下来了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哈曼，但是哈曼他不做小事，他做大事。他今天如果有人得罪他，和摩迪改得罪他，他不光是对付摩迪改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牵连所有摩迪改全家的人。他果然这样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一次他真的成功了，那就没有这些故事了。当然最后不是如此，最后如果哈曼成功了，有没有可能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？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肉体哈曼好像是小事，但是不要小心，但要小心，如果你放纵你的肉体，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就要出大事情，因为撒旦要借着我们的肉体，不是光叫你